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新的一期民间奇谈录，我是老岳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停车棚里的灵异故事。没错，停车棚就是咱们平时用来停放自行车的那种停车棚。这是一个网友的故事，接下来我会用第一人称来给您讲述。我是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，买不起四个轮子的汽车，只能骑起两个轮子的自行车。今年初我搬了家，新家的停车棚在小区的最深处，车棚进出的通道与外面的一条小胡同只有一墙之隔，可能是为了防盗吧。那堵墙特别的高，一抬头只能看见狭小的一片天空。那车棚挺大，用铁栅栏围成一个个小间，我搬来的时候才发现车位已满，不得已只好和对面的邻居商量能否与他合用一间。反正那车棚一小间足有20几平方米，多放我一辆车应该不成问题。邻居很爽快地答应了，但是当我找到那间车棚时，却发现它处于整个车棚的最里边。有点奇怪的是，别的小间装的都是推拉的铁门，而我那间却是卷帘门，每次都要蹲下来打开锁，然后在巨大的轰鸣声中向上拉开。那种噪音相信听到过的人都会觉得不舒服。而且不知为什么，每次走进那车棚，我心里总会觉得怪怪的，好像有人在我身后窥视，看得我浑身发毛。但是一转身又什么都没有。我的胆子是比较大的，相信唯物主义，这世上我觉得没有鬼神。这么一想，我的心头立刻释然了。由于工作需要，我经常加班到很晚才能回家。这天晚上我又加班到深夜，当时已经是11点多了，我一个人慢慢骑着车回家。初秋夜晚的凉风吹得我无比清醒，白天喧嚣的大马路此刻变得冷冷清静，几乎看不到一辆汽车。偶尔有几个和我一样的夜归人从身边匆匆掠过，路灯将路边梧桐树的阴影投在地上，仿佛无数张牙舞爪的手向我迎面扑来。这时忽然一阵冷风吹过，我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，真的好冷啊。我加快了骑车的速度，想着多运动运动，借此让自己暖和起来。终于我拐进了那条熟悉的小巷，就快到家了。我松了口气，无意中朝地上看了一眼，刚暖和起来的身体刹那间感到一阵冰凉。因为我看到在我的后座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影子。我猛地一回头，看到后座上空空如也。看来一定是我今天加班太累了，用脑过度产生了幻觉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骑进了小区的大门。在以后的时间里，只要我晚上骑车，总会感觉车后座有一个人坐着，风里似乎还传来轻轻的笑声，但我一回头却发现什么也没有。同事们看见我也都说我这段时间脸色怎么这么差呀。公司里有一个自称半仙的同事还煞有介事地说，我眉宇间看着有股黑气，怕是遇到了不干净的东西。被他们这么一说，弄得我还真有点害怕了起来。于是趁着双休日，我专程去庙里求了一张印有6字真言的护身符来，弄了根红线穿了，认真地挂在脖子上。不久后的一天晚上，我照常加班，加到了很晚，终于做完了工作。我一个人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，心中狠狠地骂着我们老总，为什么老要我们加班，还总加到这么晚。明天我一定要联合同事们要求加薪。我一面想着， 一面走到了我的车旁。在离我自行车两三米远的地方，我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。只见这车它静静地站在那儿，正等着它的主人来骑上它。我盯着车的后座，后座上什么也没有。我呆呆地看着它足有两分钟，才定了定神跨了上去。果然我还没骑多远，又一次听到了那熟悉的笑声，随着一阵凉似一阵的夜风飘进我耳朵里。我再也忍不住了，一个急刹车从车上跳了下来，任由那车倒在地上。我大声地喊了起来，你是谁呀？你到底是谁？有种的出来。可回答我的只有呼呼的风声，天是越来越冷了。我扶起自行车，一横心又骑了上去。被我吼了那么一嗓子，那声音居然再也没出现，这让我渐渐地放松了下来，一会儿就骑到了车棚前。深夜的车棚笼罩在一片漆黑之中，四周万籁俱寂，连思春的野猫也不知跑到哪里寻欢去了，气氛有点诡异，我心里无来由地开始发毛。定了定神，我推着车走进了通道，边上那堵高墙直立在黑暗中，仿佛随时要倒下来将我压在上面。我正一边走一边胡思乱想，冷不防只见一个黑影在面前一闪，我感到背上的汗毛一根根的都倒竖了起来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只黑猫，它沿着墙根在跑着，一下就没了影。我的心呢，这才从嗓子眼回到了原位。我今儿这是怎么了？想到一向以大胆著称的我，居然连停个车都怕到如此地步，这要是被人知道了，以后还怎么出来混呢？我苦笑着摇了摇头，将车推到了我的车棚门口，使劲一跺脚，那感应灯就亮了，车棚里立刻充满了光明。光线使我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下来。我蹲下身子，从口袋里掏出钥匙，打开了卷帘门的锁，用力向上一拉，卷帘门立刻发出了刺耳的轰鸣，噪音使我暂时失去了听觉，恐惧感一下子遍布了全身。就在这时候，灯突然灭了，我心里一惊，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，那门已经收不住势向上滑去。只见一个黑影赫然地站在我的面前，我是冷不防地和他打了个照面，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涌到了头上，心脏好像已经停止了跳动，肌肉也不听我指挥了，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了。我就这样僵直地站在了那里。那个影子好像穿着黑色的斗篷，斗篷上的帽子遮住了他的脸，然后那影子慢慢地抬起头来，只见那帽子下面竟然什么也没有，是空的。此时熟悉的笑声又一次回荡在了空气里，并且说道，
你不是要我出来吗？我来了。
此时我连倒退几步的力气都没有了，直接向后就坐倒在了地上。当我头脑清醒过来时，发现已经躺在了自己的床上，窗外阳光明媚，鸟儿在树上歌唱。我揉了揉干涩的眼睛，忽然想起了昨晚的事，虽然此时我沐浴在满屋的阳光下，可还是让我浑身发冷，这一定不是梦，这个车棚一定有问题。我随便吃了点东西之后，我来到了对门邻居的门前。我摁了很久的门铃，才听见里面传来了脚步声。接着，一张胡子拉碴的脸出现在了我面前。邻居问道：“哦， 是你啊，有事儿吗？我直截了当地和他说，我能和你谈谈吗？关于那车棚。他的脸霎时间变得很难看，但还是让我进了屋。于是我把昨晚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。他听了只是不停地抽着烟。过了好长时间，我以为他不会解释什么了，刚想起身告辞，他开了口。好吧，我知道我是永远也逃不过的。他把烟头狠狠地按灭在了烟灰缸里，又重新地点了一支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开始了他的讲述。他原来是某大学的老师，爱上了他们班里的一个女学生，同样都是农村出身，同样刻苦勤奋，让爱的火花很快就在两个人之间燃烧了起来。但是这两个人相爱却没能得到男方家人的支持。他母亲觉得儿子好不容易在城里立了足，应该娶个城里的姑娘做媳妇儿，这样他就可以在家乡扬眉吐气。一想到儿子带着城里的媳妇儿回老家，人们那种羡慕或者说是嫉妒的目光看着他，他心里就像是灌了蜜一样甜，好像他的美梦已经成了真。他怎么能容忍儿子娶一个农村的女人呢？坚决不行。母亲的虚荣像一条巨大的沟壑横在了他们之间，而他最终也抵不过母亲声泪俱下的哄劝和歇斯底里的狂怒。从小死了父亲的他天真的认为只有一切听从母亲才是守孝道，于是他和那个女生便慢慢的淡了下来。终于有一天，这个女生知道了事情的真相，哭到深夜忍不住的跑来找他理论，可是没成想却在那间车棚被一个盗贼强奸后残忍的杀害了。我当时听得手心里全都是汗。他起身给我倒了杯茶，自己也倒了一杯，捧在手里，他再一次的陷入到了回忆里。那天晚上他睡得很早，明天有一堂很重要的公开课，如果通过了，他的职称和工资会上一个新台阶，所以他必须早点上床养精蓄锐。没躺多久，他就迷迷糊糊地听到好像有人在大喊。那时候这个小区还没有物业管理，门口没人值班，也没有保安巡逻，所以他侧耳听了一会儿，再没有听到什么之后也就自顾自地睡了。直到第二天在车棚里发现了女孩的尸体，他才意识到昨天晚上的声音是怎么回事。巨大的打击让他从此一蹶不振。虽然那女孩不是死于他手，但他还是觉得自己害死了她。他恨自己懦弱，恨自己没有主见，从此再也不和他母亲说一句话。他母亲眼见他这样，也只好一个人回了老家。说到这里，他已经是泪流满面。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年，他却还是沉浸在往事中不能自拔。那女孩的满腔愤怒，终于使他化为冤魂，终日在那间车棚内游荡。邻居说，他最喜欢坐在我自行车的后座上，我们在校园的林荫道上骑行，他环着我的腰，大声地咯咯地笑着。他的眼泪滴在了地上，一会儿就阴湿了一大片。邻居又对我说，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他会跟着你，让你受惊了。我惊醒过来，赶快说没关系。他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照片给我，照片中他搂着一个女孩的腰，两人靠在一块大石头上甜蜜地笑着，女孩年轻的脸上写满了幸福。两辆自行车在他们身边依偎着，其中一辆男士的车和我那辆一模一样。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， 但这真相却让我心情沉重。第二天晚上不用加班，天刚擦黑我就回到了家。还没骑到车棚，老远就看见那里有火光在闪动。我战战兢兢地挪过去一看，才发现是邻居蹲在地上烧着一串串的纸钱和元宝。他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，似乎没有感觉到我的到来。只听他大声地说：“小平，我对不起你，是我害了你，我不该那么绝情啊，小平。一年多以来，我天天都梦见你，我知道你死得不甘心呐，小平，我知道你在听，你能原谅我吗？也许我不值得你原谅，但是你这样不去投胎，是害了你自己呀，原谅我吧。”他蹲在那里是涕泪交加，语无伦次。他终于肯面对现实了。我相信他的小平应该是个通情达理的女孩，一定会原谅他的，毕竟他不是真正的凶手。过了几天，老总派我去外地出差，等我回来已经是一个月以后了。我刚到家的那天晚上，洗了个舒服的热水澡，准备上床睡觉，忽然就听到有人敲门。我打开门，只见门外的人着实让我吃了一惊。原来是邻居，他整个人都变得不一样了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，脸上的颓废一扫而空。我正惊讶于他的变化，他却微笑着一步跨了进来。落座后，他迫不及待地说：“我给他烧了三天的纸钱，第四天他终于给我托梦了。他说他已经原谅了我，让我好好生活，认真选择自己要走的路。我在梦中又见到了他，我羞愧极了。他穿着一身黑衣服，还连着一顶帽子那种，但我总是看不到他的脸。真心希望不要再发生这样的悲剧了。”从这儿以后，我晚上骑车时再也没有遇到过什么事情。而在社区大妈们不断热心的奔走下，小区终于有了物管，大门有保安24小时巡逻。离大门不远处新开通了一辆公交车，其中一站正是我公司的所在地。从此我告别了自行车，开始了另一段全新的生活。那这个故事说到这儿啊，就给大家讲完了，听着也没那么害怕，倒是挺让人惋惜的。那这期节目呢，咱们就说到这儿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